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，现在空中向各位问好。
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题目，就是大卫立所罗门为王。上一次我们讲到啊，这个亚多尼亚自立为王，大卫一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，他立刻就立所罗门为王。研读的经文啊，是列王记上第一章11节到40节。这里说，拿单对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说，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做王了，你没有听见吗？我们的主大卫也不知道。12节，现在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，好保全你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。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因为如果亚多尼亚自立为王能够成功的话，拔示巴和他的儿子所罗门呢，就要遭到很大的麻烦。所以先知拿单就给他出了一个计谋啊，说你进去见大卫王，对他说，我主我王啊，你不是曾经向婢女起誓说，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，坐在我的位上吗？现在亚多尼亚怎么做了王呢？你还与王说话的时候，我也随后进去证实你的话。先知拿单已经有一个很好的计划，就是让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先进去问王这个问题。当拔示巴进去问大卫王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就让大卫王有一个警醒，怎么回事？这件事情我怎么不知道？那么他们还在讨论的时候，拿单也跟着进来了，就证实拔示巴所说的话是真的。那么到15节，就是这个计划的执行部分了。拔示巴进入内室见王，因为大卫王年纪老迈，已经不常上朝了，不是亲近的人物，根本见不到他了。王甚老迈，书念的童女亚比莎正伺候王。16节，拔示巴向王屈身下拜，王说，你要什么？他说，我主啊，你从向婢女指着耶和华你的上帝起誓说，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，坐在我的位上。18节，现在亚多尼亚做王了，我主我王却不知道。王啊，你现在不知道啊，亚多尼亚带着人杀牛宰羊，宴请亲友，自立为王。王啊，你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呢？19节说，他宰了许多牛羊肥犊，请了王的众子和祭司亚比亚他，并元帅约雅，唯独王的仆人所罗门他没有请。20节，我主我王啊，以色列众人的眼目都仰望你，等你晓谕他们，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坐你的位，若不然，到我主我王与列祖同睡以后，我和我儿子所罗门必算为罪人了。现在他讲得非常的严重，说王啊，如果你现在不指明谁将来继承你这个王位，将来有一天呢，就要发生争夺的问题，如果被别人得去了，那么我和我的儿子必算为罪人了，那就是说连命都没有了。22节，拔示巴还正与王说话的时候，先知拿单也进来了。有人奏告王说，先知拿单来了。先知拿单进到王前，脸伏于地。大卫听拔示巴正在讲这件事情，他也没办法证实对与不对，所以一听说先知拿单来了，他当然应说要他进来，所以拿单就进来了，脸伏于地向王下拜啊，这是一个礼节。24节，拿单说，我主我王果然应允亚多尼亚说，你必接续我做王，坐在我的位上吗？说王啊，是不是你告诉亚多尼亚去献祭请客，将来要继承你的王位呢？25节说，他今日下去宰了许多牛羊肥犊，请了王的众子和军长，并祭祀亚比亚他，他们正在亚多尼亚面前吃喝，说愿亚多尼亚王万岁。你看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。26节，唯独我就是你的仆人和祭祀撒都也和野大的儿子比拿雅，并王的仆人所罗门，他都没有请。这个时候大卫王就完全清楚了。 27节，这事果然出乎我主我王吗？他们去这样做真的是王的意思吗？王却没有告诉仆人们。如果是王的意思的话，我们并不知道，我们这些在王面前势力为王办事的人，我们一点风声都没有。他就接着问这个问题，说在我主我王之后谁做你的位？王啊，你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公开宣布？28节，大卫王吩咐说，叫八十八来，八十八就进来站在王面前。那么从这句话我们就了解当时的一个情况了。八十八首先进来跟王在那里谈话，刚刚谈到一个段落，有人进来报告说先知拿单来了。那这个时候王就说要他进来。当先知拿单进来的时候，八十八已经退出去了，可能是王向他点头，就是要他出去一下。所以啊，当大卫王和先知拿单谈出一个结果以后呢，28节说大卫王吩咐说叫八十八来，所以八十八就进来站在王前。29节，王起誓说，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既然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向你起誓说，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，坐在我的位上，我今日就必照这话而行。我们在这里可以从大卫王启示的话里看见几件重要的事情。第一，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的耶和华启示。第二，耶和华是谁呢？是永生的耶和华。那么下边第三点很重要，公开承认过去曾经向八十八启示说，你儿子所罗门必接续我做王。那第四点就是要他正式登基。第五点，我今日必照这话而行，我今天要采取行动。因此呢，31节才说八十八就脸伏于地向王下拜，说愿我主大卫王万岁。所以32节就是说到大卫王起誓以后他下面采取的行动。大卫王又吩咐说，将祭司撒都、先知拿单、耶和也大的儿子比拿雅召来。现在先知、祭司和军头都要召到面前，他们就都到王面前。33节，王对他们说，要带领你们的主的仆人，就是朝廷里的文武百官，使我儿子所罗门骑我的骡子，送他下到基训，在那里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要高他做以色列的王，你们也要吹角说愿所罗门王万岁，然后要跟随他上来，使他坐在我的位上接续我做王，我已立他做以色列和犹大的君。前面我已经说了，大卫王已经讲了五件事情。第一呢，就是说耶和华是曾经救过他性命的。第二，耶和华是永生的耶和华。第三呢，就是他曾经应许八十八的儿子所罗门做王。第四呢，不但是有这个应许，还要他坐在位上，就是让他正式登基。第五呢，他说我今天就要这样做。那现在呢，他就是要这个祭司撒都、先知拿单和这个比拿雅都到他的面前来。这些人来了以后呢，你们要带我的儿子，让所罗门骑着我的骡子，今天就是说坐他的轿车了，送他下到基训，在那里祭司撒都和先知拿单要高他做以色列的王，你们要吹角呼喊愿所罗门王万岁，你们要跟他上来坐在我的位上，让他登基接续我做以色列和犹大的王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完整的继位的程序。列王记上1章36节，耶和也大的儿子比拿雅对王说，阿们，愿耶和华我主我王的上帝也这样命定。37节，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，愿他照样与所罗门同在，使他的国位比我主大卫王的国位更大。现在他所讲的有三件重要的事情。第一，愿耶和华我主我王的上帝也这样命定。那这就是说大卫王所说的是上帝的旨意。第二点呢，他说耶和华怎样与我主我王同在， 愿他也与所罗门同样的同在。第三点呢，是他的国位比我主大卫王的国位还大，这是一个预言一样的。后来所罗门所征服的疆界就超过了大卫的时代。38节，于是祭司撒都、先知拿单、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和基利提人、比利提人都下去，使所罗门骑大卫王的骡子，将他送到基训。祭司撒都就从帐幕中取了盛膏油的角来，用膏膏所罗门，人就吹角，众民都说：“愿所罗门王万岁！”众民跟随他上来，并且吹笛，大大欢呼，声音震地。这是一个正式的继位的举动。先知和祭司是得到大卫王正式的任命，让他们举行这个高所罗门为王的典礼，并且呢陪他回来进耶路撒冷，坐在大卫的朝廷那个最高的宝座上。所以这个民众听到这件消息以后啊，就非常的兴奋。那这里特别提到基利提人、比利提人这两种人，就是比拿雅管理的外族的劳工。大卫王已经正式立所罗门为王了，那么他有很多的智慧，继承了王位以后呢，他有很多新的作为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啊，大卫写了诗篇呢133篇，这是很短的一篇诗篇，叫做大卫上行之诗啊。这里说：“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。”第三节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讲这篇诗篇呢，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感慨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引用这篇诗篇说：“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，是何等的美，何等的善。”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是在这个时刻，那么这就让我们不能不想到，他所盼望的弟兄和睦同居是一个非常美非常善的事情。但是在他的家里，兄弟自相残杀，大卫的心情是什么？但是他看见了在勇士里边有一幅更美的图画，那就是在上帝面前活着的人，那些彼此做弟兄姐妹的人和睦同居，是何等的美，何等的善。这也不能不让我们盼望将来主的新天新地临到，我们能够把过去、现在以及将来我们所要遭遇的那些困难痛苦都能够一概的忘记，让我们真的能够在耶和华的面前过一种完全新的生活。因为在以赛亚书65章17节那里说：“看哪，我造新天新地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追想。”